馬太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九節是和合本修訂本嚟嘅，我哋一齊嚟去誦讀啊！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就離開那裏，往各城去傳道教導人。約翰在監獄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門徒去問耶穌：將要來的那位就是你嗎？還是我們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穌回答他們：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告訴約翰，就是盲人看見，瘸子行走，麻風病人得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聽到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他們一走，耶穌就對眾人談到約翰，說：你們從前到曠野去，是要看什麼呢？看風吹動的蘆葦嗎？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什麼？是先知嗎？是的，我告訴你們，他比先知大多了。這個人就是經上所說的：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為你預備道路。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女子所生的，沒有一個比施洗約翰大，但在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從施洗約翰的日子到今天，天國受到強烈的攻擊，強者奪取他。眾先知和律法，直到約翰為止，都說了預言。如果你們願意接受，這人就是那要來的以利亞。有意的就應當聽。我該用什麼來比這世代呢？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們為你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唱哀歌，你們不捶胸。約翰來了，既不吃也不喝，人們就說他是被鬼附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他們又說這人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來證實的。今天的講題是公義何在，講員是Karin，有請Karin。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咁啊好開心啦，我哋一齊返嚟崇拜，係啦，即係返到嚟都係恩典嚟嘅，係啊，咁啊感謝主，多謝阿賢頭先嘅分享啦。咁啊，我哋教會話愛連線啊嘛，係咪？我哋又想去嚇接觸少返嚟或者冇未能夠返到嚟嘅，咁我哋又想咧一啲未返過教會嘅未信嘅又可以返到嚟教會，所以咧我哋除咗話關顧部招募探訪員之外，我哋全道部係啊都邀請緊大家，係啊，我哋有 Alpha Course 進行緊啊嘛，係啦，咁我都有弟兄姊妹咧邀請朋友翻嚟啦，咁樣都係好開心嘅。咁跟住又有咧母親節報道會啊嘛，係咪？咁大家又去邀請人翻嚟一齊參加報道會啦。咁仲有啊，我哋邀請人翻咗嚟之後咧，若果佢信主啊或者未信主都好，我哋仲有啲咩節目招呼佢啊？一人一分班啊嘛，係嘛？所以咧，我哋教會嘅招待是非常之豐富精彩的，係咪？咁其實啊，都係不斷咁樣樣報告啊，鼓勵大家邀請人，都係我哋為咗實踐神俾我哋嘅大使命啫，係咪？係啊，咁啊，實踐大使命，擴展天國。咁啊，喺即係呢啲邀請人啊嚇參與報道會啊各樣期間咧，咁我都同一啲弟兄姊妹咧又一嚟傾下偈啦咁樣。咁好多弟兄姊妹其實咧嚇大家都有嗰種咧傳福音嘅熱誠嘅話，我覺得好開心喎。咁啊都會傾下啊，我又想邀請邊個朋友想翻嚟啦。啊，我又諗下咧邀請各位同事啊或者屋企人翻嚟咁樣啦。咁啊傾得興高采烈啦。啊，通常咧最後尾咧會傾到三個字出嚟嘅，大家有冇感受過？通常你同人傾就三個字傾咗出嚟啊！你邀請人嘅時候嚇，你自己會有一種感受，嗰種感受係咩嘢啊？ 封信啦，啊，唔知你讲过未？啊，不过好多时我听到咧，啊，我自己都有感觉到嘅，就系好难噶，难在乜嘢咧？咁样，系啊，有啲咧就话，诶，好难噶，因为咧佢本身就有自己嘅宗教信仰，系啊，好难同佢讲得埋嘅。咁有啲咧，佢话，诶，好难噶，因为咧佢见过一啲咧，即系见证好唔系好理想嘅基督徒啊，咁啊。咁啊，我行到去佢面前已經俾佢轟翻轉頭啦，咁樣。咁有一啲咧話啊，其實近來更加多咁樣講嘅，就話咧，哎，世界，你睇下呢個局勢係咪幾多不公義嘅事發生？如果真係有神啊，做咩容許呢啲事發生？做咩唔即刻就去啊，即係收拾佢哋，伸張公義啊嘛，係咪？而家都冇嘅，公義何在啊？嗱，點答好咧？真係好難一下就回應到，係咪啊？其實甚至都係好難回答呢個問題嘅。咁不過咧，又係一個確實都係合理嘅提問啦，係咪？咁人人都想揾到公義噶啦，係咪？今日我哋頭先大家讀嘅經文咧，我哋都睇到喎，施洗約翰都有同樣嘅疑惑、同樣嘅問題啊。佢覺得咧，天國嚟到嘅時候咧，就應該啊，即刻咧剷除惡人啊，審判不義噶嘛。做咩佢仲要嚇喺監牢度受苦咧？咁樣咁，但係耶穌嘅回應咧，就完全將施洗約翰同埋我哋一般人對公義嘅諗法咧，對公義嘅想像咧，就倒轉咗。原來咧，天國嘅義，即係天國所講嘅公義咧，首要嘅。不是立即报复，而是呢用怜悯去向不义发出挑战。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会看，首先呢，我们会看天国的义是用怜悯来到进行彻底的医治，来到挑战呢我们对表面公义的期望。然后呢，我们会看天国的义就是用怜悯来到面对攻击，去到挑战报复式的公义。最后呢，我们会看天国的义是以怜悯呼召悔改，向不义呢发出很尖锐的挑战。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天国的义，就是天国所讲的公义呢，首要的不是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马太福音我们都看了很长的段落了，之前呢，作者马太用了很多的篇幅去讲天国的义，跟着呢就讲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然后又差遣他们去讲天国来到了，去讲天国的信息。那天国的义，天国所讲的公义，其实是讲着神和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有正確和合神心意的關係。對於當時當初的、第一代讀者，就是那些猶太人，對猶太人來說，與神建立關係當然對了，是不是？與自己的同胞建立關係當然沒問題啦，理所當然。不過說到與外邦人建立關係，甚至要與一些你視他們為不義的人建立關係，那就那三個字了，好难的，是吧？尤其施洗约翰，他在前面第三章呢，他已经很严厉地警告人要悔改，否则的话呢要受到审判。他那时候也很强硬地去说的，他说呢那个斧子，那个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面了，若果凡有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有什么下场啊？斩下来丢在火里面嘛，是吧？不过后来呢，施洗约翰的遭遇呢就真的很困难了。他是很公义的人，他呢就指责当时那个希律王，那个希律王呢就娶了他自己兄弟的太太。那么施洗约翰就去指责他，说这样做呢是不对的，是不义的，是不合伦常的。那不过这样呢就被希律王捉了他去坐监了。耶稣是天国君王，其实又是施洗约翰的表弟来的。 咁所以咧，在情在理，在公在私，即系大家甚至施洗约翰都会期望，喂耶稣，你即刻去救约翰啦，即刻对付希律啦。咁但系耶稣竟然似乎无动于衷，唔通耶稣不解疾苦？唔通耶稣冷酷无情？咁当然唔系啦，而系因为咧，天国嘅义，即系天国所讲嘅公义咧，首要嘅唔系报复，而系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所以咧，首先我哋睇天国嘅义系要用怜悯咧作出彻底嘅医治，去挑战我哋对表面公义嘅期望。正如刚才所说，按常理施洗约翰无辜受害，当然希望耶稣立刻就去伸张公义啦，救他出监啦，是不是？但是耶稣就说，我要处理的不只是这些表面的现象，而是要处理更加深层根本的问题。那我们看看第二节，第二节施洗约翰就派门徒去问耶稣，他的问题就是说，将要来那位是不是你呢？还是我们等着另外一位呢？意思就是，其实耶稣明明就用了很多教导和神迹证明了他自己就是那将要来那位。将要来那位就是旧约先知预言了的尼赛亚，就是会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救主，天国的君王。明明都证明了，还不是？咁於是乎咧，施洗約翰咧就覺得好困惑啦。咁如果你又係嘅話，做咩你而家無所作為嘅咧？點解唔即刻將希律斬落嚟丟喺火裏面啊？點解唔即刻推翻羅馬解救以色列人啊？復興以色列國啊嘛？點解仲由得我坐監無辜受害咧？耶稣点答呢？耶稣冇话到我即刻去救你，反而仲讲咗好似第二样嘢咁样。佢喺第四节嗰度咧，佢话同啲门徒讲：你哋翻去啦，将所听见嘅、所看见嘅都告诉约翰。系啦，有乜嘢啊？瞎子可以睇得见嘢，瘸子可以行路，麻风嘅得到洁净，聋嘅可以听翻嘢，死人会复活，穷人有福音可以听到。咁呢一大堆嘢即系咩咧？耶稣系咪讲一堆嘢出嚟耍走啲门徒咧？原来咧，耶稣系引用先知以赛亚嘅说话嚟到去讲佢，去提醒约翰。约翰，你知噶，你熟悉旧约噶嘛？你知道呢啲一切所有嘅嘢，我所做嘅，其实都系应验咗旧约关于尼赛亚嘅预言。更加具体来说，这些就是神要怜悯人、医治人的记号。耶稣需要施洗约翰明白，天国的义、天国所说的公义，不是只是处理残酷的政权、暴力的统治者，这些只是外在的现象、外在的不义。耶稣要针对处理更加深层，就是人心里面的罪恶。人类自从犯罪堕落以来，不但止失去了神荣耀的形象，更加摆脱不到罪恶的捆绑和必死的结局。如果耶稣来到只是处理希律的问题，只是推翻罗马政权，满足了人对表面公义的期望，解决即时的政治压迫，这个就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方案。天国的义是要处理更深层、要彻底的，就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来到只是解救政治的解放，而是要将救恩推向高峰。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医治人的心，要解决罪恶的问题，解决堕落的根源。 为十字架的路去铺陈他前面的路。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挑战我们对表面公义的期望。很自然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公义就等于要立刻报复，立刻铲除那些恶人，立刻消灭他们。但是神要针对的是更加深层的，是要不是只是做这些表面的功夫。神很想，神期望的是人得到彻底的医治。所以天国的义是要用怜悯进行彻底的医治，也是挑战我们对表面公义的期望。好了，若果说不立刻惩治恶人，不立刻铲除他们，是不是即是放弃追求公义呢？受到攻击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接着下来我们看，天国的义是以怜悯去面对攻击的，挑战报复式的公义。耶稣呢不单止没有，反而他是肯定施洗约翰对公义的追求。天国的义更加是要强而有力地临到，要闯入，要征服不义的人间。第七节那里我们看，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走了，耶稣就转向群众，公开肯定施洗约翰的身份。耶稣说施洗约翰不是那些被风吹动的芦苇左摇右摆的，耶稣也不是那些只是贪图享乐的人。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比先知更大的人物。第十节他说，耶稣引用先知马拉基书的说话，就说施洗约翰是为尼赛亚预备道路的使者，即是后来再说的，就是说那要来的以利亚。耶稣是肯定施洗约翰追求公义的热心和勇敢。不过呢，他跟着说了一句很有张力，很难接受的说话，就是第十二节那里，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今日，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要夺取他。意思就是自从施洗约翰在旷野那里呼喊你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在那一刻的时候，天国临到这个不义的世界，就立刻受到强烈的攻击。因为约翰指责希律的罪行，他被捉了坐监，而且没多久之后他还会被杀头。这个就是世界的强者，不义的强权企图用暴力夺取天国，阻止人悔改进入天国的写照。除了施洗约翰之外，其实耶稣自己都面对同样的攻击，甚至是更加甚至更强烈的攻击。在福音书后面的段落，或者其实大家都知道了，耶稣是不断受到法利赛人的质疑，又受到希律党的监视，更加要面对十字架的逼迫。那耶稣四面受敌怎么办呢？耶稣有没有报复还击呢？耶稣有没有立刻呼召号召他的门徒武装起义呢？大家都知道没有。耶稣反而是继续去医治病人，耶稣继续向穷人传福音，耶稣继续去跟税吏和罪人的家里吃饭，去用怜悯邀请人进入天国。耶稣选择用怜悯回应仇恨，用十字架上面的舍己，他去用舍己胜过罪恶、暴力、仇恨，甚至死亡。到十五节，耶稣 用先知很严厉的口吻去到讲，有耳的就应当听了。这个就是天国的义最独特之处，即使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天国的义都不是用武力去还击，而是用怜悯去面对的，挑战人间报复式的公义。当我们面对不义受到攻击，在人性来讲，我们自然很想立刻回击，但耶稣呢今天都挑战我们，要用最强而有力的回应，不是更大的暴力，而是用怜悯去面对。好了，天国的义就挑战了我们对表面公义的期望，亦都挑战我们报复式的公义。最后我们看天国的义，其实更全面来讲，是讲紧用怜悯去呼召人悔改，挑战这个不义的世代。耶稣接住落嚟咧，就用一个比喻去形容这个不义的世代是怎样的。但系佢最后都讲，天国的义又必然会成功的。我哋睇第十六节。耶稣咧就用当时啲小朋友啊游戏嘅情景作一个比喻，咁佢话咧呢个世代就好似孩童喺街市上边招呼啲同伴嚟，嗱啲孩童咧就话啊，其实我哋同你吹笛，你哋又唔跳舞；我哋同你举哀，你哋又唔除凶，唔知系做咩？即系原来咧嗰阵时啲小朋友咧嘅游戏系咁噶，一时咧就玩扮结婚，有咧喜庆嘅音乐吹起嘅时候，啲人就点样啊？应该？喂，大家跳舞开心啦，用跳舞嚟回应啦，咁样。咁但系咧，一时佢哋就会玩咧，扮丧礼、哀悼，咁就一啲咧好悲伤嘅音乐奏起咧，咁大家周围嘅人应该点啊？就哀伤除凶啦。咁不过总系咧有啲人咧唔配合、唔回应、唔同你玩，甚至特登作对嘅。耶稣咧就用呢个画面嚟到描述。甚至挑战当下的世代，就是怎样呢？施洗约翰来到了，他禁食哀哭，呼吁人悔改，就好像就起哀恶这样，但是那些人呢就 不接受他，不回应他，还说他是什么呢？被鬼附的。好了，调转了，耶稣来到就跟罪人坐席啦，施予怜悯啦，嚟医治啦，就好似咧奏起喜乐嘅音乐一样。咁啲人喜唔喜乐啊？唔喜乐喎，仲话耶稣系乜嘢咧？贪食好酒，竟然咧你同啲税利罪人去做朋友？咁即系话，无论系严肃嘅呼吁，定系温柔嘅怜悯，呢、这个世代都总系唔满意，总系拒绝嘅。他们的心刚硬，充满偏见，又不肯悔改。但是耶稣呢没有说到这样他就输，耶稣没有让步。第十九节最后他说什么呢？十九节最后他说，而智慧是由他的果子来证实的。意思就是，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拒绝，但是神的智慧呢最终必然有可见的成效的。即是相对来说，如果人有智慧的话，就会回应邀请，接受呼召去悔改，生命就会有彻底的更新改变了。当下天国的义就用怜悯来到呼召悔改，挑战不义的世代。他日耶稣再来，审判就会定案了，天国的义就将会全面地实现。总体来说，天国的义就首要不是去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由彻底的医治，到面对攻击，到呼召悔改， 天国所讲的公义，从来都不是用暴力去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的世代发出挑战。这个挑战非常尖锐。当很多人，甚至我们或者我自己，都是不断地问，哇，这个世界这么多恐怖袭击，有战争，有强权的统治之下，这么多人无辜受害，公义何在啊？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哪里找答案呢？难道只是可以好像现在很多人所说，围炉取暖？在1956年的1月30日夜晚，黑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他带领一班黑人群众去进行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他要反对，他要挑战种族隔离这个不公义的政策。在他们进行这个运动的时候，抗议的时候，在他家那边有人用炸弹扔进他家，发生很大的爆炸，他的太太和几个月大的女儿当时差点没命。很多黑人的群众成千上万，很愤怒，很多人涌到他家的门前等马丁路德金回来。他们等马丁路德金一回来，一声号召的话，其实他们已经预备好有武器了，他们会立即向白人报复。马丁路德金回到家里，面对炸烂了的房屋，面对差点没命的太太和几个月大的女儿，怎么办好？如果给我呢，立刻反击了，不要想那么多了。但是马丁路德金他制止了暴力反击，他向群众说，他说我们不可以用暴力回应仇恨。后来他在一篇演讲那里，他去解释，他说仇恨是太沉重的负担，他决定坚守爱。 Hate is too great a burden. It's too great a burden to bear. I have decided to love. 好不容易讲的说话，是吧？但他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他更加去呼召白人和黑人都要悔改。他邀请白人，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消除内心里面那种种族偏见。他又邀请黑人，他要求黑人要悔改，你们不要被仇恨吞噬生命。他的目标不是要分哪个输哪个赢，而是邀请双方都进入爱的群体，一个黑人和白人可以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新关系。这个就是天国的义最真实的呈现。当不义临到，面对攻击，仇恨四起，天国所讲的公义往往就不是立即的报复，而是用怜悯呼吁悔改。其实想真啲咧，每一个人都需要，包括你同埋我。若果你同埋我冇悔改，我哋就冇新生命，我哋就唔能够更新改变，亦都永远唔会有公义可言。马丁路德金能够咁样去回应，因为他明白怜悯是比仇恨更加有力。当然怜悯不能够出于我们这些人，我们罪人有多少怜悯可以拿到出来？唯有源于 怜悯唯有源于十字架，唯有源于对基督福音的确信。天国的义首要的不是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神今日仍然用怜悯邀请你，要求我，不是叫我们软弱退缩，而是效法耶稣，用最勇敢的方式，用最强大的力量，以不义，以怜悯向这个不义的世界发出最尖锐的挑战。的确是很尖锐，我觉得对自己都是来讲是很尖锐。当我想天国的义并不是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的话，那在我自己个人来讲，在现今来讲，究竟可以怎样呢？会怎样呈现，怎样出现的呢？那我想呢，我自己有三方面的反省和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都很想公义的嘛。当我说，当我想我去追求公义的时候，其实我所说的公义，我想我要问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在说什么？我所追求的公义，我所说的公义，会不会是就是好像施洗约翰一样，立即报复啦，即刻消除希律啦，这种表面临时的解决方案，定是我真的追求天国的公义呢？我想都必须承认的，由我想那样，或者由人间自然想做那样所讲的公义，要转向到天国所讲的公义，其实一点都不容易。首先要处理情绪，也都要刻意将我的自己的想法，我单方面的想法摆低先，然后还要刻意将我的思想摆在神的说话那里。其实想回转头，大家都经历过，就是当社会动荡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找哪个讲，是不是？人人好像见到的东西都不同这样，人人讲的东西都好像不同这样。不过就是大家都一样，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在关系上，都是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时候我就想，我问自己了，我的信仰怎样帮到我呢？我所信的福音是教我怎样去理解，教我怎样去回应我所见到的不公义的呢？若果我不想清楚，我不能够，或者我不愿意给我所信的福音去找到定位，我就真是枉然受恩于十字架的恩典，枉然受恩于十字架的怜悯，更加是枉然去服侍。于是乎呢，我就不要说那么多了，是不是？人人讲的东西都不同，就当然回去神的说话，不断地看圣经，不断地去看相关的书，直至到我被两本书的作者去说服了。当然都是按圣经的教导去讲的。一本呢，就是慷慨的正义，就是 Tim Keller 所写的 Generous Justice。 另外一本呢，就是邪恶与上帝新世界，是 Anti-Right 所写的 Evil and the Justice of God。 我原本想着拿这两本书上来给大家看一下，不过后来我想想，重点都不在这两本书上。我想重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下功夫去找回这个定位。正如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大家看同一样东西，为什么我们都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理解呢？这件事真的要自己去下功夫去问、去找的。 在福音里面，在十字架里面，我们都要自己下功夫去找回自己的定位。若果信耶稣，他是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被十字架的福音说服，那我们的信其实都很虚，甚至是谎言。即是我想我们是要刻意去寻求，刻意去找到个定位，然后刻意去企定。如果不是，就会被这个世界冲击到，左摇右摆。要企定在被福音所说服的天国公义那里，不是我自己那个，是天国所讲的那个公义。好了，当被说服了之后，当时我被说服了，我都要想，那我真的怎么生活啊？我真的做什么啊？怎么做好啊？那我决定，我决定在我自己所处的场景，我接触到的可能性，就用我所能够理解最合乎情理的方法去尽力维护公义。我想我们没有人不想要公义，不过呢，我又必须要承认呢，我同时要承认我不是全知全能的，因为除了我能够见到的，我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或者背后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不能够理解到或者接触到，不能够知道到的。无论是世界的大局势，或者社会的状况，甚至我们自己切身的人际关系之中，职场之中，朋友间之中，其实都是一样。就算我用尽所有的时间气力去看完一些报道，看完一些分析，甚至我自己去调查完了，其实我都没有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不是全知，更加其实根本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不是全能的。亦都正如刚才大家读经文的时候，施洗约翰，耶稣说他是比先知更大的人物，不过施洗约翰的判断都不是全面。所以我想，除非我斗胆自认是全知全能的，如果不是呢，我真的必须要将最终极的裁判这个主权呢交给再来的主，给他作主。好，我决定尽我的能力，但是都要承认自己不是全知全能，不可以由我作主。如果你想真一点，如果这个世界由你作主的话，会变成怎样呢？所以必须交还再来的主去作判断。第三方面，最后就是我们活着是如同有神还是没有神这样呢？这一句说话呢，其实是源自一位著名的牧者的。这位著名的牧者大家都认识，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著名的恩牧师了。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讲到不要忧虑的段落，他说我们不要活到好像没有神一样去忧虑这样忧虑那样。我想不要活到好像没有神一样，同样应用在这个段落，同样应用当我们面对不义的世代的时候，我们是会不会活到如同没有神一样，被偏见或者被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占据了我的心灵，又或者被仇恨吞噬了我的生命呢？天国的义首要的不是报复，而是以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这个的挑战很尖锐，对不义的世代很尖锐，对我们自己 都很尖锐，因为其实我们本身都是不义。不过如果天国的公义说服了我，首要的不是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求主教导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几分钟去默想，去思想，如果我们真的被天国的义去说服的话，首要就不是去报复，而是用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你的公义是什么？你所追求的公义是不是天国所说的那个公义？如果你被天国所说的公义说服的话，你认为你要怎样面对这个世界？今日仍然用怜悯向你、向我发出邀请，效法耶稣，用最勇敢的方法、最强大的力量，以公义向、以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用耶稣的怜悯向不义发出挑战。你愿不愿意加入耶稣怜悯这个世代的行列？同心祷告。亲爱主耶稣，多谢你不嫌弃这个不义的世代，多谢你进入这个不义的人间，多谢你没有立刻铲除我们。多谢你怜悯我们，多谢你忍耐攻击，多谢你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成就公义。你差遣门徒，你差遣门徒进入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们很公义，而是他们明白怜悯是多么重要，明白怜悯就是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事。 就是改变世界的力量。主，求你加倍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我们仍然有罪性，我们有时有偏见，甚至仇恨。主，求你接受我们悔改，求你加添我们爱心，加添我们勇气，更加多的怜悯，去重建同神同人正确合神心意的关系。我们渴望公义，但我们知道唯有你再来的时候，天国的公义才能够全面实现。但你不是要我们软弱退缩，你是要我们参与你的工作，被你呼召差遣，向这个不公义的世代去展现怜悯，直至到万物更新，回复你创造的美好。主，当我们活出怜悯的时候，其实就将天国的公义带到人间，让我们能够初尝万物更新的美好，不再有界限，每个人都能够以爱真心相待，互相悔罪，互相赦免。主，求你帮助我们，加倍怜悯。感谢主，听祷告奉基督名求，阿门。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我所渴慕》，这是天父世界。
洁净纯真，我心所慕，万籁丽如画，赞颂如诗，我心所愿，万物唱和见证，人在何手牵手，没界限，以爱真心相顾，互悔罪，互恕罪，寻求公义。在何张开手，愿放下人生苦怨，十架上赎中罪赦免，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心相顾，互悔罪，互恕罪，寻求公义。能在何张开手，愿放下人生苦怨，十架上赎中罪赦免。人在 在我手牵手，没界限，言爱真心相顾，互悔罪，互恕罪，寻求公义。能在我张开手，愿放下人生苦怨，十架上赎中罪赦免。走过唱四威向应成山。